讲的题目叫做家庭的属灵品格，家庭的属灵品格代代相传，有两个方面。一个，这个相传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引领人来到主的面前传福音，带人做主的门徒，把一个纯正的信仰能够传递给我们属灵的下一代啊，让人信靠耶稣，能够在主里面来成长，把这样的信仰也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代代相传。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把这样的信仰，这代要对那代颂赞神的作为，传扬主的大能，在家庭当中要代代相传。我们的代代相传包括这些的方面啊，母亲的呼召啊，有父亲的呼召，敬虔的婚姻乃是后代的祝福。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属灵品格的建造，在家庭当中，我们要树立符合圣经真理的世界观。我们每个家庭应该做一个宣教传福音的家庭啊，这几个是很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很多的其他的角度来思想。那么有的人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啊，是不是我就不需要了？孩子已经大了，还有再下一代啊。即使我们没有自己肉身的下一代，我们强调实际上在教会当中把这个信仰教导给幼小的孩童啊，下一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以前我所服侍的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但是把教会里面的年轻人每一个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把这个纯正的信仰教导给他们。所以好多的学生都管我们的这对辅导叫爸爸妈妈啊。当这个结婚的时候啊，尤其在教会里面，年轻人结婚，那么自己的父母不能从国内来的，那都要请教会里面的这个长辈啊，来搀着新娘走红毯啊。我们在家中代代相传，有的人说我还没有孩子啊，我还没有孩子，是不是这样一个家中的相传，家中属灵品格建造这个题目就与我无关？你还没有孩子，赶快来听，这是最宝贵最好的。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自己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很多年，后来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发现，哎呀，以前我在教养子女，在家中树立属灵品格的方面，实际上有很多的缺失和亏欠，因为自己还在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要是你还没有孩子啊，祝贺你，现在就来学习，能够少走。那我们说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品格，在家庭当中的属灵品格呢，我们联想到中国人有一句的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也知道啊。最近在网络上有好多所谓的富二代啊，官二代啊，实际上还有什么红二代等等啊，这个二代那个二代，那么就颓废啊，炫富啊，网络上还有个词叫坑爹，是不是啊？这样的这个情形层出不穷。那么其中有一位既是算富二代，也可以算是官二代也可以算是名人的二代，在一些年以前曾经成为网络新闻的一个焦点。大家有看过这幅照片吧？照片中间的这个年轻人叫做李天一叫做李天一，他的爸爸非常的有名啊，他的爸爸叫李双江，是中国早年大概最有名的歌唱家之一啊，也是这个军衔级别非常高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李双江呢，这个晚年得子生了一个儿子，就叫李天一啊。那么这个孩子1996年出生生下来就身上带着许多的特权，家里是非常的有钱开这个名车他在2001年15岁的时候就曾经寻衅滋事因为交通事故打人， 而且在打人现场高喊说谁敢打110、就是报警的那个、谁敢打110，非常的嚣张，当时就曾经引起新闻的报道。但是他的家庭啊、有钱有势有影响力，所以他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等到2013年的时候啊、17岁啊、应该是17岁还不到，那这个16岁多的时候又被新闻曝光啊、在北京发生一起啊、轮奸案，他是其中的犯罪人之一啊、被刑事拘留，后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最近有新闻报道刚刚被放出来，这样一个 teenager 年轻的孩子，自己家里面虽然是有钱有势，但是家教不严，家风不正，他的父母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不要说这个孩子。在网络上面啊，这是维基百科讲中国教育部前发言人评价李双江还有他的妻子啊，叫孟哥，说及至目前，当时那个事件啊，这个恶性的事件发生，说及至目前啊，李天一的监护人未向受害人表示最起码的人道同情和歉意，冷漠态度令人难以理解，一对唱红歌啊最来劲儿的夫妇如此心黑啊，玷污红歌如墨斯文，千秋留脏名。这是所有的家庭父母的一个见解。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非常的强调家教家风啊，就是为了避免像这样的家族这样的家庭出现如此的令人啊伤痛惋惜的事情。这一位啊，曾国藩，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人的这个近代的传说当中啊，这个曾国藩那是以家训严谨为著名。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搜，会有很多啊曾国藩的家训、曾国藩的家书等等啊。那么有他名字出来的，也一直是新华书店里面的畅销书。啊，很多父母要去养育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啊好的家教，都去学习他。啊，在我们华人教会界有一位的老前辈叫曾林芳牧师。啊，有人可能听过，曾牧师已经回天家，是海外神学院的创始人。啊，这个海外神学院原来在啊在东南亚，在香港，后来来到北美加州。啊，我还去过。啊，我还去过。去过他们的这个校舍。那么这个海外神学院的创始人曾林芳牧师，我们华人教会界的老前辈，就是曾国藩的后代。曾牧师就曾经讲，他们家里面一代一代啊，这个家教非常的严谨啊，非常的正派，教导做人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那么不单是近代的曾国藩，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也不是所有都是富不过三代啊，有的是历经数代甚至数十代这个家族不衰。那么有人去研究也总结出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家族他们不单单只是追求做官，不单单只是追求赚大钱，不单单只是追求出名出人头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家族当中啊，这样一个传承啊，品格、品德、伦理的传承是非常的强调。在西汉有一位叫做王吉的啊，一个做官的人，历史上称为琅琊王氏。这个王氏家族啊，从西汉往后传承许多代啊，几十代不衰，在这个家族当中一直有名人出来，号称叫做中华第一望族啊。那这个王吉呢，传给自己后代六字的家训啊传承。如果你去查啊，像曾国藩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的名人啊，他们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家训。有一次我出去讲道，住在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家里， 他们家里的墙上啊，就这个裱糊着，还有这个玻璃放在玻璃的这个框子里面的一幅他们的家训啊，他说是家里面的这个祖辈用楷书恭恭敬敬啊这个写的啊。我现在还记得什么啊，早起啊就要清扫这个清扫庭院啊，要勤劳等等等等啊，这是家里的祖训啊。那么西汉琅琊王氏给自己后代呢只有六个字，六个字叫做言宜慢啊，心宜善啊，就是讲话要慢，这和圣经有相似的地方啊，要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他说言宜慢，心宜善啊，要有善良的心地啊，六字家训的传承啊。那么不单是我们中国这些的古圣先贤，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那么也很有很多流传，像美国啊一些的家族，或者是西方一些家族，比如说洛克菲勒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那么他们的家族也给自己的后代有很多的很宝贵的家训，特别是关于信仰方面的。那么下面我们要首先思想的一点，刚才我们讲到在诗人当中也非常强调这个家族的一个品格的传承和建造，那属世的品格和属灵的品格有没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们首先来看属灵品格和属世品格所有的共同之处。那我们人这个孟子啊讲到说人有四心啊，孟子在这个公孙丑上所写到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孟子上儒家的这个教导。那么这个四心呢也是整个孟子的这个性善论的一个基础啊，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啊，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同时在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人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一些传统的美德当中，我这里现在说的是属世的品格啊，我们讲到像孝顺、诚实、勤劳、节俭、忠诚、勇敢啊、恩慈、忍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共通的啊，都是被大家所接受而且所推崇的，也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正派的啊家庭和家族愿意把这些美好的品格传递教育给自己的后代的啊，不论信主或者不信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实际上圣经当中也有讲到，在罗马书第二章14到15节那里就明讲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当然我们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绝不能够用这段的经文去证明啊，一个人不信耶稣还有可能得救，这是对圣经的一个扭曲和误解。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确实有告诉我们，不信主的人他们里面有没有是非之心啊？是非之心的功用啊，这个律法的功用有没有刻在他们里面？有。他们会不会也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教导？弟兄姊妹，孝敬父母写在十诫里面，对不对？这是律法，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孝敬父母？这个大家没有回答，是不是？不是，不是基督徒 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孝敬父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从小就知道要孝敬父母，而且这样的品格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文化当中都被推崇的。这表明什么？表明即使在罪人的身上，即使在不信主的人的身上，仍然有残存的神的形象，仍然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当人有这些的好的品格啊，孝顺、诚实、勤劳、节俭、忠诚啊、勇敢等等这些的品格彰显出来，即使他不信主，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仍然要归荣耀给神。你说为什么？首先，我们肯定不会归荣耀给人，对不对？啊，我们绝不能够去荣耀人，那更不可能归荣耀给谁啊？给撒旦。在人身上所彰显的一切美好的性情啊，各样美善的恩赐，这些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所以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也能够彰显一些啊，模模糊糊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身上所残存的神的形象。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还有一个基本的秩序，今天的社会还有一个基本的道德伦理行事为人的这样一个规范。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怜悯，也是感谢神的创造。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开始我们为什么一讲到这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14到15节的经文，我们就要特别的提醒啊，常常有人就去误用曲解这个经文，用这个经文就证明哎，人不信耶稣哎，还有可能得救。为什么呢？里面有是非之心，律法的功用在他心里面，可能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靠自己的善行、自己的良心啊、自己的道德、自己的高尚，所有这些东西能够得救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圣经明讲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牢的把握住。可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啊，在属世品格和属灵品格两相对比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晓得属世的品格和属灵的品格也有很多相当重要的不同之处啊，至少有七个方面不同。第一个，属世的品格是荣耀人，属灵的品格是荣耀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能够有这样的善良啊，也能够有爱心，也能够有这样的慈怜啊，也能够有这样的勇敢等等活出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归荣耀给造他的主。可是在世人当中，他们不知道的啊，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品格，为的是荣耀人，为的是荣耀我自己，不是去荣耀神。我常常和大家分享我自己信主之前的见证。我信主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深受我的老师啊，一位老师的影响啊，成为一个很坚定的相信人文主义的这么一个人。我愿意靠着自己的能力啊，要是靠着自己的这个用世俗话修行等等，去做一个高尚的人，去做一个品格越来越日臻完美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和同学们一起出去春游，我帮20几号人啊一起买这个电车，无轨电车，现在无轨电车买车票。然后售票员多找给我几毛钱，他把钱算错了，多找给我几毛钱。我一看，我说你找错了。 我不贪这几毛钱，我一定要把这个钱还给人家，还给售票员啊，做一个不贪财，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我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一定不忘了跟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去讲一遍。你看我把这个钱还给人家了，他多赚过钱还给人家了。我跟人家讲一遍，不是为了做见证去荣耀主啊，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不信神，我是要什么呀？荣耀自己，让人家看，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啊，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们人的属世的品格为着荣耀人，基督徒的属灵品格是为着荣耀神。第二点，属世品格能够显出来是依靠人自己啊，人自己的修炼，人自己的修行人自己的修为啊，不管是哪一个修啊。那么呢，属灵品格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依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行得出来的，能够行得完全的。一个是依靠人，一个是依靠神。还有第三点和第一点相关，但是又有不同啊。我们属世的品格是为着自己啊，我有这样的品格怎么样呢？能够保护自己，能够让我的家族代代兴旺，能够去传承下去啊，能够不要做坏事，不要被人欺负啊。所以在人的这个属世的品格当中，为的还是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了我自己的家族而已。但是我们基督徒活出属灵的品格，是为着彰显我们的恩主，不单是荣耀神，而且是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善功来，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让世人看到。第四点，属世品格是在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行出来的。而很多的这些在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当中所教导的，你要做这样好事，你要行这样的善事啊，你要献这样的爱心，你要积这样的功德等等等等啊，不单是未得救，不单是上位的位，还有一个位是什么呢？是为乐的位，为了自己能够得救，为了自己能够进天堂啊，为了自己能够超脱六道轮回啊，为了自己能够往生西天极乐世界等等等等啊，未得救也是为了啊得救，靠人自己的行为修为等等。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品格是在我们已经得救以后啊，我们不是怀着任何的功利的目的。我们再说一遍，是基督耶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啊，我们活不出来都不行的，因为你有这个生命他就一定会彰显出来啊。对，未得救和还是已得救，第五点，属世品格行一时，属灵品格能够行永久啊。你说牧师，你不是刚讲吗？有的家族啊，这样代代的这个有这个家训家教啊，不断的传承啊，要不断的去反复的去强调，反复的去做，有的是能够做得出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像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到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如果要是看按照所谓的这些的家教啊，这些的品德的教育啊，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天下第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推崇的。但是中国人五千年了，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美好的道德品格，可是看看我们的民族，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如果你去看今天大概现在慢慢在国内变成政治不正确了，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要去读很多鲁迅鲁迅的这些的著作现在把鲁迅已经从这个学生的课本当中的一篇一篇都拿掉了，变成政治不正确了。鲁迅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非常尖锐但是深刻的话，说看整本中国的历史里面两个字，什么字啊？吃人呢，就是吃人，封建礼教都吃人，好像是好的这些道德品格，但是都被扭曲了。所以单单靠人的 这些的道德品格教训啊，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所谓的完全，差得太远太远。第六点，是重今生还是重永恒？凡是属世的品格所注重的都是今生啊，为着得今生的好处，为着今生的安全，因为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有属灵品格，我们要有属灵品格的操练啊，我们要活出神的美好的性情，是怎么样一直存到天家，一直存到永恒当中的啊，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我们以能够效法主啊，活出他的荣美，到最后能够到保罗那个境界，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与主完全的相合，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那是好得无比。最后一点，属世品格，刚才我们讲过，虽然有很多方面与属灵的品格讲起来是相通的，是非常的接近，非常类似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属世品格会变的，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啊。属世的品格很多时候是出于实用主义，我们刚才讲了，是重今生，是看周围的环境啊，是跟别人周遭去做一个对比，因此它会变化，不断的变化，它还会掺杂，好坏掺杂。属灵的品格呢，永远不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经，那是绝对的标准，那是安定在天主的话语，世界再怎么变，圣经主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就是这么的绝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乱啊，越来越变化，那么这个属世的标准，属世的道德标准也在堕落，也在滑坡。多年以前，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我们有学生的团契，一对年轻人都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受洗的，我们也给他们有属灵的造就和装备，他们非常的爱主。哦，这个故事我好像有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啊。他们呢有一次到开车到纽约市，因为我们在纽约上周留，纽约市还算近吧，开车五六个小时啊，然后开车去接这个其中一方男方的这个父母来看望他们。那么这个年轻人呢谈恋爱没有结婚啊，那么在那边这个接了父母以后呢已经晚了，再开回来连夜开很辛苦，所以就在 New Jersey 订了一间旅馆啊，旅馆呢订了两个房间，那订了两个房间，他们的意思就是儿子跟爸爸住一间，然后女朋友跟男朋友的妈妈住一间。结果到了旅馆，爸爸妈妈主动说你们俩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然后这个年轻人吓了一跳，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们还没有结婚呢，我们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是基督徒。爸爸妈妈说都什么年代了，你注意啊，说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在国内都已经很开放了，连我们这一辈都不在意了，你们怎么还在意？但年轻人说不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和教训的。所以最后还是男的跟爸爸住一间，女朋友跟男朋友的妈妈住一间。回来他们跟我们讲这件事，我们大吃一惊，我说真的是，难道是我出国太久了，还是我信主太久了？ or both。 这个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它的道德的标准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它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强调节俭是一种美德，对不对？我从小的时候那就是这样子啊，一张纸啊，要写字写得密密麻麻的，这面写完了啊，背面还要写直到没有地方写了，完全没不能用了才能够丢掉，要非常的节俭啊，节俭到一个地步家里有这个剩饭都不丢的，都不丢的，即使自己不吃爷爷奶奶辈也要去吃，节俭觉得丢弃一点粮食就是浪费。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过于节俭了，饭已经都馊了啊，已经都可能吃了对身体不好了，老一辈都舍不得丢啊，还要怎么这个拿水泡一泡或者怎么样啊，还要把它吃掉啊，可能这是过于节俭了。那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呢，西方的文化当中是太浪费了，是不是啊？很多人觉得还很好的很好的东西就拿去丢啊，实在是可惜啊。然后那个走过一个楼道，晚上这个楼道里办公室也都没有人了，我们这个把灯关上，没关系，不要关啊，整个晚上都开着，好像电多的烧不完的一样，太过浪费。那么我们中国的过于节俭当然有问题，但西方人的极其的浪费。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国力慢慢的衰弱了啊，已经的赤字那么高了，但是还是养不成这样一种节俭的习惯，很可惜。当然呢还振振有词啊，你知道我在国内我曾经读过经济学啊，以前先读大气空间天文，后来就去读经济学。我们在读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啊，觉得原来浪费也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太过节俭，你这个市场经济怎么发展啊？是不是啊？大家都不去买东西，那这个产品卖不出去，你这个 GDP 怎么上得去呢？啊，所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用一段时间就丢掉，用一段时间就丢掉。像我们以前说买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不能用个十年八年的，不够结实，不去买它。那后来呢，观念改变了啊，要看它的 style， 对不对？风格啊，设计、时髦、流行，不太去注重它的质量，为什么呢？用一年两年就丢掉了，再换新的，这样经济就发展了。可是我还学过环境，还学过环保，现在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所以又有叫绿色 GDP， 又有环境经济学啊，这就不提这些了。我们给大家举这些例子，表明像在属世的这样层面当中，不同的品格可能放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它也会不一样，也会变味。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发现圣经讲的都是最完全的，都是最准确的，也是永远不改变的，既不偏那边也不偏那边，永远是正正的。好，那么讲了这些，我们就要继续来看我们的属灵品格。首先我们来看属灵品格的根源，刚才我们讲到了是为了荣耀神。为什么荣耀神？因为它也是来自神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大家注意，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下面对比我们来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我们常常讲到属灵品格的时候会讲到的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属灵品格的根源是来自圣灵，是来自神，那是他所赐的，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肉体，在我们的老我旧我当中行不出来的，没有的，今天彰显出来了，这叫做属灵品格。我们基督徒要极其的注重属灵品格，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反复的强调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哪个更关键，请大家回答。 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哪个更关键？圣灵的果子，感谢赞美神啊，圣灵的果子更关键。但今天在教会当中啊，因着出于仁义，我们很多时候更强调去追求圣灵的恩赐，唯有圣灵的恩赐就能够彰显啊，甚至追求很多这些神迹奇事性的这个恩赐 signs and wonders。 我不是说今天神不行神迹，我相信今天神还行神迹，感谢赞美神啊！在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身上，我也经历过不少神的神迹，但是也感谢神，因着圣灵的提醒，我在讲到分享的时候很少，不是绝对不提到，很少提到自己经历的神迹。如果讲到经历的神迹，为的是做见证，为的是荣耀神。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仁义，我们去追求神迹启示，我们去追求人间的智慧理性，或者是追求各种各样的恩赐啊，我们的聪明能力才干才智等等。但给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神明讲，圣灵的果子远远的重过圣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是个有许多恩赐的教会，对不对啊？大家去看哥林多前书，他们的恩赐多不多？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有，可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圣灵的果子一点点几乎看不到。教会里面出现各种各样的结党纷争、恼怒争竞、淫乱等等这些的罪恶，令人叹息，令人悲哀。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同样，要首先更多的追求圣灵的果子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属灵的品格。而且弟兄姊妹，这样的品格我们要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后代，我们的家族。这比我们传递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恩赐，能言善道啊，聪明不得了啊。有时候基督徒也是跟世人一样啊，世人追求这个考高分，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要追求，我们不是说追求考低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是要努力学习啊，但是世人追求什么上这个学校那个学校啊，学这个懂那个，然后好像一堆的这个能力才干去炫耀荣耀自己。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是不是首先能够看到我的孩子好好的活，敬虔的活在主的里面，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性情和品格来，还是也是去追求世人的这些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我在听一位老姐妹做一个见证。她年轻的时候，当时也是在一个信仰迷茫彷徨，什么各个不同的教会，灵恩的教会呀，然后什么会所的教会啊等等也都去。然后去有一个教会一段时间，那个教会非常的强调属灵的恩赐，然后每个人都特别的能讲，然后都显得好属灵，圣经也都很熟。他觉得这个教会对他有吸引力就去。然后呢有一次去教会，他说那是早年在台湾的时候坐公共汽车这个都有一条线就是小朋友在国内，我记得那时候是1米1以下免票，我小的时候1米1以下就不用买票。那么那个姐妹呢，很属灵的一个姐妹呢，带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大概就是1米1左右。然后他们一起上车去教会路上排队的时候，妈妈就跟自己的儿子说一会儿上车的时候过那道线，你稍微的把身体这个低一点，缩点头，这样呢就达不到那条线，然后就省一张票。那我们这位老姐妹当时很年轻的，她一看到这一幕，她说她即使是在教会里面再怎么属灵啊，再怎么能讲，再怎么显得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再怎么追求，说对我来说都打折了，都严重的打折。而且我们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下一代立一个什么榜样？因为一张票可能几毛钱嘛， 在我们国内以前就是一两毛钱，为了那么一点的一两毛钱，但是却传递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错误的信息，指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非常的可惜。一个教会可能有许多的恩赐，但是若是我们的属灵的品格不能够彰显荣耀主，这个教会是站立不住的，做的都是草木和秸的工作，而且我们会对我们的后代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美国牧师，直到现在在基督教福音电台里面你还能够听到他的讲道，叫 J. Vernon McGee。 我非常喜欢 McGee 牧师的讲道， Very biblical， 讲起来慢条斯理的，但是就是本着圣经已经解经，讲圣经主的话语。有一次我听 J. Vernon McGee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喜欢打排球，就像一个经常和他一起打排球的一个年轻人想跟他传福音，他也认得这个年轻人的爸爸还是一个牧师，但是这个年轻人不去教会也不信主。某个牧师觉得非常的可惜，他有一次打排球然后休息的时候拉着这个年轻人跟他传福音，这个年轻人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不用跟我讲，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都知道，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这些我都听过很多很多遍。那么跟牧师说，那你为什么不信呢？他说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亲眼的看到教会里面那些的领袖那些的同工是怎么去对待我的爸爸，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再也不信了，再也不愿意踏进教会的门半步。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属灵的品格真正好好的活出来？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当以身作则。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完人，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品格上的不足，像我们的孩子看我们可能比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了解都还更清楚。我们不是说在孩子面前装出一副属灵的面貌，我们也要诚诚实实的告诉他们，我还是在一个被主建造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我们的目标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效法耶稣基督，活出他的形象。我们都有不足，我们愿意不断的成长。在第三点，我们来看属灵品格的成长。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啊！下面这一段经文，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背，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的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敬虔爱主的父母，但不是说自己品格属灵品格已经成长完全了，然后我去教导给我的孩子，传递给我的孩子，不是的。像正确的我们基督徒的做法是，我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长， 我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长。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因为有主的生命，我们就不断的又加上又加上又加上，因为果子是不断长的。我们常常讲啊，刚才我们看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可是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果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的果子大部分都是在什么，都是在 Costco 是不是 Harris Teeter、Wegmans 等等这些的商场里面买来的，一个一个又大又红又均匀又漂亮，没有一点的疤痕啊、没有一点的瑕疵的这样一个果子，是不是？我们已经被灌到一个地步，到商场里面看着果子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好，我们就把它丢到一边，我们一定要买那个 perfect 漂漂亮亮的又红又大的果子。但是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难道只有那才是果子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如果你到果园里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大家有去过果园吗？去摘摘果子啊，摘过各种果子啊，在这边各种采摘是吧？摘桃子、摘葡萄、摘樱桃啊、摘苹果啊、摘反正各种各样的果子都去摘过。你到果园里看那个果树上面啊，首先有一大片这个果树就先拦着，为什么呢？还没到采摘的时期，还没到成熟的时期，根本连碰都不能碰。你看哦，那树上的果子好多都是又青又小啊，也不可好看，也不起眼。那个都不要去碰的啊，然后呢成熟的了可以采摘的这些果树，你去看一看上面的果子是大小均匀的吗？是每一个都红透透的吗？是每一个都圆圆的长得都一样好漂亮的吗？不是。有的怎么样？小的还有。有的看得青青的，尝一口涩涩的还有。有的长得像歪瓜裂枣一样的，是不是？这边大一点那边小一点，一点都不圆的啊，看着就不想看的那样子。各种各样的果子都有的，难道只有那个又红又大的尝起来甜甜的啊，滋味这个沁人心脾的那个才是果子吗？不是的，每一个都是果子，歪瓜裂枣也是果子，对不对？也是果子。那我们今天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成长，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个，有了那个再加上那个啊，让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而且结出来是越来越成熟的果子。因为果子它有一个特性，它有什么特性呢？它有生命，有生命就会长，所以它会不断的改变，越变越美好。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啊，那个我有一个妹妹，然后呢以前这个邻居啊，这爸妈同事啊，就说女大十八变啊，说我妹妹越长越好看啊，女大十八变啊，实际上不管男的女的，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注意，长大都是十八变啊。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什么都不懂啊，哇哇哭哇哇闹，然后呢做很多的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断的长大，我们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也是在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变化，我们的属灵的性情、属灵的品格在不断的彰显，我们的孩子就 appreciate。 如果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啊，我说我们夫妻要彼此相爱啊，要切实彼此相爱啊，以恩慈互相包容啊，能够彰显神的荣美。我已经信主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面还跟我太太每天打的这个鸡飞狗跳的，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做这个见证，而且让我的孩子看到我在孩子面前也没有见证。但不是一直是这样子，我记得我的女儿，我的老大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夫妻信主时间也还比较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打得更凶更厉害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吵得很凶很厉害，我的孩子用非常稚嫩的话语，那时候大概他可能还没有上小学一年级，大概就是 kindergarten 的那个年龄啊，然后就很弱弱的问了我和我太太一句，说 Daddy and Mommy are you going to get a divorce? 说爸爸妈妈你们是要离婚吗？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在他的这些小朋友当中 kindergarten 的同学当中就有父母离婚的，所以他看到那一幕他就害怕，就不知道，说 are you going to get a divorce?这对我和师母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活在我们孩子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 但是感谢神，这些年下来，我们敢做这样一个见证，我们的孩子看到的是爸爸妈妈越来越相爱，越来越能够接纳彼此，家庭当中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我们的属灵品格不断的成长。下面第四点，我们要看我们属灵品格的传承。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圣经箴言当中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义人跟恶人的一个对比，是不是这样子？太多太多的啊！义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好多中国人的父母都做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说了都是推娃啊，今天的更是叫什么推娃，还有什么鸡娃，我都不太懂啊，好多那些词啊啊，就是反正让自己的娃都成为什么很牛很牛的，叫牛娃，是不是啊？啊，然后就是推他们要学这个学那个啊，学课内的课外的，然后要考名校啊，从幼儿园就开始有名校，小学名校，中学名校，大学各种各样的名校，然后呢父母就给孩子有激励了。什么样的激励呢？好好读书，如果不好好读书，走在大街上有那个清扫大街的清洁工，对不对？清洁工人啊，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去扫大街，是不是有好多弟兄姊妹小时候都多多少少被父母有这么讲过？从小啊，从小都被这样讲过，常常这样讲。那我信主了以后，我知道我们不会这样讲哈。其实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劳动，老实讲，今天实际上有我看新闻报道，西方有的时候清洁工还是很翘的这个工作呢，你知道吗？啊，收入也很高的，而且以自己的这个劳动啊来换取一份的果实，挺有尊荣的。那么呢，我们今天基督父母倒是可以常常像圣经这样指出恶人的下场，跟我们的孩子发出一个警戒，不要像恶人那样，他们最后终必归于无有，他们最后的下场，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孩子啊，不要效法恶人，以那些为反例。我们追求的不是世界的成功，我们追求的乃是我们更加的相主。所以我们说圣经的箴言是家庭属灵品格建造的一个宝库。当我们讲到代代相传这种属灵传承的时候，我们真的都应该好好的去学箴言，读箴言，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读箴言。有一句话叫做 A proverb a day keep the devil away。这个本来是说 A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是不是？一天一个果，医生不找我啊，说每天多吃水果，身体健康。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天一个果，医生不找我。但是 A proverb a day keep the devil away， 如果我们常常把圣经主的话语啊，把箴言摆在我们的心底啊，一天读一章，一个月读一遍，一个月读一遍啊，这样子能够让撒旦恶者远离我们。你去看圣经箴言，箴言当中有23次啊，我数过的23次讲过，我儿啊你要怎么样，我儿啊你要怎么样，我儿啊你要怎么样啊，很多这样的警戒都是为父为母的对孩子说，你当效法那义人敬虔人，听从父母的管教，效法父母的榜样，而不要去离弃父母的法则，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和这世界的罪恶以及那恶人的行为。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几处，一章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三章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三章二十一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五章二十节，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箴言十九章二十七节，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二十四章 21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一处一处一处的，都是讲到父母对孩子的谆谆的劝告。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多时候因着这个世俗的影响，当然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我们的孩子常常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侪，给他们影响更深。孩子，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朋友说什么，奉为瑰宝，跟着去做，但是爸爸妈妈讲的不愿意去听。那属灵品格的体现有哪些的方面？其实属灵品格有很多很多，而且每一项我们大概都可以讲一篇的道。那今天这里比较快的，我们和大家分享至少15点。我们很快，真的要很快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首先一点属灵品格的体现，要有一颗受教之心。弟兄姊妹，要有一颗受教之心。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没有受教之心，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即使讲的再对，即使讲的再好，他硬着心不愿意去听。我们要有一个 teachable heart。 箴言12章第1节，喜爱管教的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而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不听管教？当然有世界的世俗的影响，还有一方面，我们做父母自己有没有一颗受教之心，还是我们里面充满了很多世界的骄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都有很好的地位，都有很好的出人头地的工作啊，都有很好的学识啊，都是博士硕士，我们都有很好的收入等等等等，都有很好的口才。因此我们里面本身就充满了很多的骄傲，没有一个受教之心。我就以前听人讲过，说在很多基督徒，我看尤其是北美华人基督徒的家庭啊，是怎么样呢？礼拜天中午啊，我们现在中午教会有午餐了，感谢神。礼拜天没有中午教会没有午餐，回到家里面，礼拜天中午家里饭桌上有一道菜，这道菜是什么呢？红烧牧师。我今天牧师这篇讲到，翻过来调过去的，这里还可以，那里不好，这里我不喜欢，这里我听不进去，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孩子的面前，我们孩子看我们是最真实的，是最了解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一颗受教之心，都反映出来，也会去影响我们的后代。我们都立了一个榜样给他们看。第二点叫做谦卑，属灵品格是谦卑。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谦卑。其实不单是牧师啊，每一位讲员的讲道，我们都要好好的有一个受教的心去听。我自己是做传道人的，我都要学这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你叫传道人的坐在底下，如果听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职业病。这个职业病是什么？也会去想，哎呀，这个地方的经文引用的对不对？这个地方的解经是不是完全正确啊？这个地方也许可能用一个更好的例子等等。后来我也学了这样一个功课。我在听到的时候，我在参加各种的聚会的时候，该我服侍我就好好的去服侍去讲道。轮到我去听到的时候，或者我去配搭某一位讲员，我给他领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有些会议，这个讲员互相的服侍啊，我帮你领会，你来讲道，下一堂你来领会，我来讲道。当我去服侍的时候，我就怀着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我就好好的去听，让自己能够得着。不然这一堂我自己亏了，大家知道吧？啊，我自己亏了啊。所以有一个受教谦卑的心，实际上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属灵的益处。第三点叫做恩慈，以弗所书4章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下面喜乐啊，腓立比书4章第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平安啊，或者翻译成和平。实际上仁爱喜乐和平那个地方原文就是平安 peace。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真正和平 来自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所成就的和平与平安。我们与神和好，才能够与他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周遭和好。第六，叫做忍耐。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下面诚实，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诚实，今天在我们原谅我们观众们说啊，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当中这样一种诚实的这个品格呀，今天被我们也是不太重视了，是不是 啊撒点小谎好像都不大所谓，你知道吗？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要准备一些材料，我到网上去看，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什么什么什么曾国藩家训，什么洛克菲勒家训啊，世人的这个家训属灵品格，然后我到网上一搜，我就发现可有意思了，什么呢？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而且这个版本和那个版本都不一样，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好多是假的，好多是那个作者自己杜撰，然后往那个名人身上去安，这种事情很多，甚至在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为了传福音好像有力量，然后就说哦，某个国家领导人、某个名人信耶稣了，他也是基督徒，这样去安。我们要做见证，叫做诚诚实实的见证。第八点，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查经查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这已经我的经历好几次了，在不同的查经班当中聊到这个，然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灵果子一个果子，大家注意不是九果哈，圣灵果子一个果子单数的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然后彰显在九个方面，这九个方面问大家说，你觉得你最缺哪一个方面？你知道大家往往回答是什么吗？往往回答是节制，对，屡试不爽。节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品格，还有勤劳 diligence 啊。箴言十三章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第十，毅力 perseverance。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与忍耐有相同又有不同的地方。第十一，勇敢 courage。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十二，忠诚 loyalty。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啊，节俭 frugality。箴言二十一章二十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就挥霍。温柔 gentleness， 我们不用再读了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十五 last but not least。我们说我们列了十五项，实际上还有更多啊。但是呢，最后一点，但不是不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叫做爱心 love。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了这各项的属灵品格，愿我们不当是学，而且我们能够把主的话语存记在心底，我们也能够不断的活出来，越来越多的在这上面来成长，来彰显。最后再讲一个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也看过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叫做两百年两个家族的研究报告啊，这个是真实的，他写了好多不同的版本，写了书，然后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版本啊。作者呢叫做阿尔伯特·爱德华·温西温神。啊，他呢是1845年生人，然后1933年这个回天家。他是早期的一个教育领域的先锋教育家啊，曾经做过记者，而且呢这个1976年1983年还做过七年的牧师啊，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呢就研究两个家族， 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家族啊，爱德华兹家族，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叫做著名的无神论的这个宗师啊，尤克斯 Mark 啊 Jukes 啊，尤克斯家族，他就研究这两个家族啊，然后呢追踪200年啊，然后就写出来这样一本的啊很著名的著作啊，这个研究对人有很多的提醒。据说啊，这是据说啊，这个没有去确切可考。据说马克·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嘛，曾经说你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不会信。然后这个 Winship 他呢就研究两个家族200年以后的情况，也统计了出来。这个结果是这样的 ：Edward 的家族啊，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看中文吧，这样可能更清晰一些。Edward 的家族呢？200年繁衍1394个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校长、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还有一位美国副总统。不信主的尤克斯家族人口数903人，其中有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7个杀人犯，100个酒徒，600个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里面学会经商的。这是两个家族的对比。我们的信仰带出真实的属灵的品格，而且我们代代的传递能够让义人的家站立得住。大家知道，最终不是为了我们，最终是为了那一位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身的主。贵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把这样一些简单不完全的话语交在主的手中。主，您的话却是安定在天，圣经至圣的真道提醒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家族家庭当中，我们要把这属灵的品格、美好的品格代代相传。主，不单是让我们的后代能够得到益处，更是能够彰显神迹的荣美，行出主您美好的见证，让世人能够被吸引来归向那一位爱他们、为他们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现今的世代邪恶、黑暗、悖逆，主，但是您的话语永不改变。主，让我们能够持守遵行主的吩咐，彰显主的荣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求主大大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能够活出敬虔爱主的生命，来为主代代相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感谢神借牧师的口啊，带给我们美好的信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从神口中所发的言语，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益处。我们好不好愿意用下面这首《兴起为耶稣》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请大家站立。 站立来唱三一颂。祝祷，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
兄姐们，主日平安。啊，今天我们没有新的朋友，所以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一下。第一个事情是，下个礼拜二晚上5月30号晚上7点半钟，在那个分牧师会在 Zoom 上有一个关于这个如何给家人传福音的讲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多人回国，这个讲座应该对我们对大家都很有帮助。这个 Zoom 的链接已经发在这个教会的微信群里面，如果是大家找不到的话可以再跟我联系。还有一个是星期三的晚上7点半钟，有教会有实体祷告会，是在学东长老家。 欢迎大家参加。9月8号到10号那个国际嘉兴协会，会有一个在这个地区会有一个恩爱夫妇营的那个一个就是一个特殊节目，叫也大家都知道叫大家有好多人参加过这个 MER， 就是 Marriage Enrichment Retreat， 这是一个很对这个改善这个夫妻关系有很好的一个program， 大家可以预留时间，这个报名的信息随后会发出来。今天呢，我们因为是Murray Day， 今天我们没有主日学，大家可以等一会用这段时间，一起有交流团契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大家默祷以后散会。没有，屏幕没有问题，就是那个。
我调了，但没有用啊。
对呀，好像
好像是 voice record。
今天午餐还会有，那我们就是说没有主日学，会有一个在自由交流的时间。
能把我家的教会
Hello, hello, no, 还有
，Yeah.
Hello, hello, Yeah, 是什么？是哪个？
就这个 Toggle Subtitle， 这一开就有。
这个叫什么
？Toggle
Art，
Toggle Subtitle。
那个。